也就在韦世忠所讲的这个真如。所以这个真如呢，就是这个远程实性。那么下边这一格呢，在这个楞严经文的意义呢，就是啊，在我们这个界相二分、色心二法之上啊，学发我们这个自性，也就是本性。所以说，叫做以持学持学以它起性，那么就是这个圆成实性。而且呢，也解带破除这个以它起非实。怎么叫做以它起呢？就是我们身心二法界相二分。那么这两种呢，只是穷体而起的功能作用，它不是实在所有。为什么呢？它是以它起，好像我们这一念心离身就没有作用。那么我们这个身体离了我们这一念心呢，它是一个无情，根本也不能就发生作用。所以这色心二法呢，并没有真实之性。那么下边呢，就说个譬喻，就是如学绳体金马，你就好像一根绳子吧，它是两根把它扭起来的，这就等于我们现在这个身心呢是二法合起来的。那么它这个体呢，体是什么呢？绳的体是马。那么我们身心二法之体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自性，就是我们这个心性。破其麻绳，定于绳相。那么这个就说破其这个麻，在这个麻的自性上呀，不一定就有这个神的相。那么这个意思是学法什么呢？在破除我们这个自性的体上呀，不一定有这个色心二法，也就是说明这个这个界相二分。但是呢，色心二法是我们自性体上所起的功能作用，假如杀用归体呢，身心二法了不可得；穷体起用呢，那么才有这个身心二法的功能。所以这一代呢，就破及马上啊，定有这个绳的这个子界。那么下边文呢，一共分为有这个三段啊。那么就是这一科技中一共分为有三段：初，总是万法为心；二，别就界境学性；三，别离因缘处界会理。那么这三科呢是很长的，差不多呀，把这个两卷半以后才能够把这三科解释完啊。这三个，那么这现在是属于这个第一科，总是万法为心。那么就是把它肿起来，那么血是啊，外边所有一切的万法，其实这一切万法从何而来呢？都是由我们这个色心二法呀所变着所成的。就好像用我们这个心法变成这个八种心光、五十一种心数啊等等的，那么用这个色法变成了我们这个五根外边的六尘。总离不开这些个法。那么怀疑这个非心非识法呢，就是二十四种的不相应，那也是不属于识法，不属于心法，因为它不以心法相应，也不以识法相应。那么其中呢，一切万法虽多，归纳起来不属于此三种，就是色法、心法、非心非识法。那么总的学识啊，都是唯心所造、唯心所成、唯心所变的。那么第二一科呢，就别就界定学性。那么这正是啊，属于这个十番学界啊，就是别就特别，特别就以这个界境而学发这个界性。其实这个界境呢，是包含这个闻经、嗅经、这个尝经、这个嚼经、指经，包含界、闻、嗅、尝、嚼、指。那么不能够全部把它提出来讲，那么只是提出一种来，就这个界，在这个界经方面而学这个界性，那么也就代表啊， 乃至以这就这个资金方面而学法，这个资信是借问修成家子，所以叫做别就借经啊而学这个借信。其实这个借信呢，就是我们的真心，也就等于那个真如一样。第三，别离因入初借会理。那么我们这个借信，它只是一个信法。那么他说成就的是什么呢？就是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五蕴也是身心二法的开合，十二处十八界还是身心二法的开合。那么因为这个理性呀，它不容易学法，所以在这个经历必须要普遍经历这个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这每一法上啊，会同这个一经三体之理。学法这个如来藏妙等如性呢，是记住这一种道理，记住一经三体之理。那么现在是属于这个第一课啊，总是万法唯心。那么这个，那么还有这个旧解呢，旧的注解呢，那么他说是这个还是破这个妄心无说，然后破除这个妄心无体。那么按这个藕益大师的意思呢，就是说，那么他不能够了解这个妄心啊，唯其是虚妄无体，所以就是没有出说，本来就是前边这个起初破妄的意思啊。那么妄心空处呢，学体即真，那么所以这个前边呢，虽然是起初完全是属于破妄，可是呢，已经秘密的之中啊，学发这个真心。为什么是在秘密之中而学发这个真心呢？也可以说学处啊就是破处。所以在这个古德经啊，是这个观念念即住，矫妄妄即真。你就好像那个也叫那个这个究竟即佛那么方面讲，说穷来真是妄，今日妄即真。但佛本是性呢，更无一法性。其实这个破妄呢，就是学真，并不是妄外另外一个真。那么穷真起妄，那么就是以真迷真而起妄，并不是离开真外，那么另外特别有个妄。假设特别有个妄的话，那么希望跌到不能够破除了，他跌到有了自性了。那么下边这一段文呢，正是属于表这个常住真心，正是啊如来这是本师释迦如来说明这个二中的根本是属于这个真的根本。那么这里根真的根本呢，就是这个诸法唯心。那么唱这个妙心之有体，这常住真心呀，它本来有体。不同这个虚妄言影之心，它是没有自性，没有体质。只以这个多破旧迷，只是破这个破妄之以真，所以应该啊以学真而为正，破妄呢为之这个旁。那么在这一课之中，要分为两课：初，正是啊二本不离心；二，唯是心体不同妄执。那么刚才我们所念的这一段，正是属于这个第一课，就是正是二本，就是二中的根本，真的根本，妄的根本。那么妄也不离我们这一念真心，真还不离我们这一念的真心，因为真的根本是成佛的根本，妄的根本是转众生的根本。无论转众生也好，无论成佛也好，都是不能够离开我们这一念心，都要一致一心而为成佛，而为转众生的根本。那么下边第二课才是这个唯是心体不同妄执啊。那么在这个第一课之中，又分为二：除当即神情，二如来是开示。那么这一节，我们刚才所念的这一段，正是属于当即神情。这个当即就是指的阿难尊者，因为前边啊 在这个阿难尊者比这个如来啊，一共有这个七凡的转，七凡的这个嫉妒，那么比如来七凡的破除。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呢，阿难尊者呀，那么也就是说，可以说是无话可讲了。所以在这一段文之中呢，又属于这个神情，这个神就是神说。神说自己呀、多闻没有达到五漏，不能够折服所披裸咒，所以呀、比这个摩登前你这个引咒所转，就是神说是这种的理由。那么请呢，就是祈请，祈请的释迦世尊呢开示我们的奢摩他路，就是奢摩他就是止观修止，因为修这个圆顿的止观，才能够经过五十五位这个什么这个妙菩提路，才能够成就佛果。那么这一段正是祈请的这样啊、那么下一段呢，才是如来开示。尔时阿难在大众中，即请坐起。彼言谈又接又起之地，合掌恭敬而把佛言。那么这一段文呢，是属于这个经家叙议，也就是说解记经的人叙说、当时楞严法会之中啊这一种的情形，所以叫做经家叙议，就叙说这种仪式，叙说这一种的情形。尔时，这个尔时是指什么时候呢？就是指的阿难尊者，那么刚刚呀，就这个七处的转机，比佛呀是一一的破除。那么正在这个时候，那么阿难尊者呀，可以说是，这个无话可讲了。因此呀，只有啊，再来祈请释迦世尊呀。给他说明这个究竟我这一念心在什么地方，祈请这种的道理。所以说而是阿难在大众中，那么在这个楞严法会的大众之中啊，穷坐而起。那么这如果想要请法，那必须要穷坐而起，这是一种理解。如果是听法的时候啊，那么就可以坐在那里，想要请法，那一定要从自己的座位起身，那么然后毗延檀又接。这个毗延这个檀呢，就是路啊、在这个服侍的时候呢，不同我们现在这个所搭的椅。那么在这个小乘国家之中啊，它有铜阶，有毗延檀。如果听法的时候，行路的时候，那规定是铜阶椅。如果请法、礼佛或者诵经的时候，那规定是要偏袒。那么现在阿难尊者要他请坐而起呢，那个时候是属于铜阶。那么想要请法，就必须要偏袒，这个偏袒要把这个右阶露出来。这是属于请法的仪式，也是在印度这种尊重礼节的这么一种啊恭敬法。右膝着地，那么这个右膝是把这个右膝盖呀扎在地上，那么这是属于这个在印度话叫做虎跪，我们中国是双膝而跪。那么他呢，只有这个右膝而扎地，就是一个这一膝而扎地啊，并不是同我们中国这个双跪，他的这种跪法呢，等于一种虎跪啊。那么这是属于请法。因为请法不晓得时间或者是长是短，所以他这样跪呢时间比较长，要是双膝而跪呢，那么可能不能够经久的时间，所以叫做右膝着地。那么这也是一种请法的这种仪式。那么以上呢，就说穷坐而起，偏袒右阶，右膝着地，合掌，那么这些个呢，都属于神也方面的恭敬尊重的理解。那么恭敬的意义，恭敬这两个字呢，就说明这个心里边的这个 恭敬法，也就是尊重其理解，所以叫做恭。那么肃静其面容呢，所以就叫做敬，这是表示以神而表示这个心中的这种恭敬尊重。而把佛也呢，是说明这个口也的恭敬，以此三也写成恭敬呀。那么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想要请佛给他说明这个释摩他路的这种意义。我是如来最小子弟，蒙佛慈爱，今虽出家，有事教理，所以多闻未得无漏，不能加佛说比罗咒，未必所转逆隐士，当又不知真迹所以。那么这一段文呢，正是属于这个神，这个课文上不讲嘛，叫当即神请。这个神就是神说，就神说他自己的这一种经过啊、哦，就虽然出家呢，只是多闻，没有那个成就这个五漏的圣果、啊。我是如来最小子弟，这个我就指的阿难尊者自己来讲。那么这个是，就是说我们一共有这个，那么堂兄弟呢，一共有八个。嗯、就是说一共有四王八子，那么在这个四王八子之中呢，那么阿难尊者是最小的一个，所以那么也就是佛的一个最幼的一个弟弟啊、嗯，所以这是叙述这一种这个所以这个关乎这个亲眷的这种意义啊、嗯，关乎有这个有关乎于这个。这个兄弟平辈的这种意义啊，蒙佛慈爱，这个蒙佛慈爱呢，也就是说，我虽然现在已经出了家，仍然承蒙啊这个释迦如来这个慈悲的恩爱。那么，因为佛成道这一天，阿难尊者才出生，才出世。那么佛成道以后，常常回这个国王回这个宫中去说法，那么而且阿难呢那个身还很小，所以佛呢对于这个阿难尊者这个很幼小的弟弟呢是特别的慈悲，特别的爱护。那么这是过去的情形，而且阿难尊者出家以后呢，那么是为佛的使者，那么对于佛呢当然也是有感到与佛呢也是特别的一种这个慈悲这个恩爱啊，所以叫做蒙佛这个慈爱。随进出家有事教理，这个这是阿难尊者自己说，那么我阿难呢今天虽然已经是跟佛出家作为一个比丘，但是呢仍然仗势着自己是一个王子出家，那么有这种贵族的这种骄傲之心。那么一方面呢，认为我是佛的弟弟，不一定要我自己羞耻，那么佛能够惠及我一个三昧啊，那么我已经是受用无穷了。所以啊，他是仗势佛的这一种啊这个怜悯，所以他有这种的骄傲，这叫有事教理，所以多闻未得无漏，因此有这种原因呢，因此我阿难呢在这个佛法之中啊，只有这个一向以来啊多多的听闻佛法，只是虽然多多的听闻佛法，可是呢没有起这个思维的智慧，也没有这个修学的智慧，那么缺少这个思修二慧，所以不能够成就这个五漏的圣果，也就是达到这个五漏这个无学的圣果，那么乃至这个出果这个无生的智慧呢仍然没有达到。假使他能够达到出果的话，那么就是出果的圣人，那么已经不如十生相位出法，那么也就不会啊再堕入这个摩登伽里之隐士。那么一种反复众生呢， 他一天起来就是在这个三生相位出发之中打滚，所以一见到这种十三相位出发呢，就比起所敏，就比起所境界所转，因此呢不能够折服这个所比，这个所比罗咒，这邪凡铁咒。所以嘛，就是为这个摩登切尼这个引咒所转所迷，就逆也沉溺在这个摩登切尼这个饮食之中，是将毁戒体，欢喜要如来说咒，是文殊菩萨往护，那么我才能够得脱。那么这种理由可以说我这个这种的经过是那么什么理由是不能够折服这个所毗罗咒呢？说当有不知真迹所以、啊、那么这个是当，就是滴滴当当，也就是滴滴全全。那么滴滴全全，因为我俄难呢，只有这个多闻之慧，而没有实修之慧，所以不能够成就五路的圣果，因此呢，也就不能够了知，不能够悟这个误解这个真迹的所以。这个真迹是什么呢？按藕益大师的解释，就是三德的密藏，也就是真如的别迹，或者是真如之迹，也就是指我们这一类心性的别迹来讲，也可以说。那么因为不能够不知真如、这个真迹所依，这个依呢，或者是这个在，或者这个达，就是不知我不晓得，不能够了解我这一类真性的、这个究竟所在之处。因为前边呢自己执着有七处，那么皆比佛所破，那么究竟自己的真心在何在呢？那么在什么地方呢？不得而知。那么一方面说不知真心所依，就是我不能够了解我这一念真心这真如妙性，所以我不能够这个修行，而且就不能够证得，就是不能够而知，所以是不得未得这五漏的圣果。那么在正史呀，说明阿难尊者自己审说自这个审述自己的这一种经过啊。唯愿世尊大慈哀悯，开示我等什么他路，令诸全体毁灭力举，转世已矣，五体投地，记住大众，请可敲住，请问你是回。那么下面这一段呢，正是这个请，是祈请，就祈请世尊呢，是给我开示我等这个什么他路。那么像这一段祈请法呢，这个表示阿难尊者呢，他这个发这个广大之心，并不是单单为了自己一个人申请，而且为了这个未来的众生，并且这个禅体啊，或者叫毁灭力举等，那么可见他这个发心是广大。为月世尊，那么这个为月呢，就是为月这个如来啊，世尊们就指佛了，就我佛世尊。那么这正是阿难尊者祈请的话，向世尊来祈请。这个大慈哀悯，就是说发这个无语的大慈，同体的大悲，哀里悲悯是我的。那么也就是说，阿难尊者呢，那么固然是为自己申请呢，但是呢，还要代表其他的一切众生，所以叫做开示我等。这个我就是指的阿难，等是等于其他的现在发挥的大众，以及未来的一切众生，甚至于这个禅体毁灭力极等。那么请佛开示我等什么呢？是什么他路。那么这个梵语什么他，就是翻到我国来就叫做这个止，其实是单单这个什么塔呢，也就代表前边阿难尊者所祈请的那个什么塔三摩禅罗。因为这个月遍止观呢， 它是举也，就举住伞，说伞呢，哎，就是也，它是伞也不离的，因此啊，那么举这个什么陀，也就包含这个伞末禅论在其中，因为它举也及伞的关系。那么也这个约定止观，如果以此约定止观能够升起的微密的观照，这微密观照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第六意识呀，升起这个妙观察智，也就是说啊，这个这个前六识不像这个六种这个外边这个沉静呢，而且攀越去了。那么回光返照，就微密观照我们这个自性本性。所以那么如此呢，就叫做约定止观。如果你向这个外境去分别是非人我取舍，那么就是等于舍。所以普通讲呀，有分别的就叫做舍，自己的本心本性。那么这个就是妙，就微妙的横门，并不是离开之外另外有其他的横门。所以那个六祖大师啊，接到五祖的时候，那么六祖大师就讲了一句话，说弟子心中常生智慧，说弟子心中常生智慧啊，不知和尚叫做何物。那么这句话呢，正是包含这种义理。是我自己心中常常升起这个微妙的智慧，管着我自己的本心本性。那么请问和尚，那么你还叫我做什么事？所以这就是微妙的横门啊。不过在那个时候呢，五祖呢，就是说这个什么啊，其格了呀，根性大力，说你再不准讲话了，你就是说呢，带入这个对方去的事了。就是恐怕别人呢也是害的啊，所以这个叫微密观照呢，就是如此。所以叫做这个什么塔路。那么这个什么塔呢，是代表约定止观。这个路是什么呢？就指这个55位的真菩提路，就是说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十假行等卷。那么这55位之路呢，都是要运用这个约定止观为引，然后才能够证得每一个这个菩萨的这个果位。那么至于究竟呢，那么就是证得这个妙觉佛果。那么妙觉果呢，它是属于果而不属于路，感会呢，那么它仍然是属于凡夫，也不能属于路。所以终结呢，只有这个55位啊，叫做奢摩他路。那么这是阿难尊者希望佛呢，就是开示这一种的道理。令诸禅体毁灭力举，那么这个令呢，也就是说啊，不单是我阿难尊者，那么也希望啊，使令现在法会之中一切的众生，乃至未来的一切众生，以及那个不信佛法的这个禅体，甚至于啊，是破坏善根那个毁灭力持、毁灭力举，那么也希望他们呢能够达到这种的利益。那么这个禅体是翻译啊，这个翻译是翻译到我国叫做断善根，就是说可以说在他这个心意之中啊，可以说也一点善根都没有，也就是说他穷了也不种一点善根，所以在自己心中根本就没有一点善根，断除了啊。而且呢，另外有一种翻译呢，叫做翻译这个信不惧。那么他不相信呀，这个因果报应，也就是把握因果。而且呢，在佛法之中所讲，那么自己本具的这个佛性道理，那么他也不相信。因此呢，在他的心中啊，你想要给他种一点善根呀，也种不下去，所以叫做断善根。那么其次，这个毁灭力举，那么这个地方先给那个举字啊，这个毁字呢，就是一个破坏的意思。力灭举呢，就是属于恶之见， 那么他可以，那么按这个名称来解释呢，就是说他也就破将一切的善法呢，那么他是破坏无因。那么他说一止的呢，完全是一种恶止恶戒，也可以说是无恶不着的这一种人。善法呢，他一点不着；那么恶法呢，是无所不闻，所以叫做毁灭律己。那么阿难尊者这样的提醒呢，是不但是现在的众生、未来的众生，甚至于这个禅体、毁灭律己等的，也让他们呢能够达到这种功德的利益。那么希望佛呢能够慈悲去开示啊。若是以已五体投地，记住大众，请可求助，请问是悔。那么这几句话呢，黄老师也等于这个经家的叙述这个当时法会之中仪式。那么既然阿难尊者请法请完了，那么就是黄老师转世于已五体投地，那么就是这等于我们中国现在这个专利啊、嗯。那么这是属于一种最为虔诚恭敬啊，是自己的这种之礼了，叫做五体投地，接触大众。那么既然请完之后，那么也是顶这个离佛离过之后，然后呢归回到自己的本位，那么并且一切大众能够这个就算杀心敬意啊，是勤可求助，那么也就是很这个以这个诚恳之心，那么开扬之意，那么求助求来就求起头来望佛，助呢就是这个住就等待，就等待于佛呀，而说这个微妙这个法门，也就等于那个如可实隐、如即待实的那一种的情形啊、嗯。所以这个住呢，就是那个要有那个就那个注解讲那个如小鸟之待哺，也就那么等于这个描述阿难尊者啊，以及法会大众啊，就是自己把这个头抬起来望着佛。就等待着佛呀来给他说法。那么勤闻是悔，就是勤诚，也就是专注一心，那么闻佛指示，闻佛的教诲。那么下面这一段这个注文呢，那么各位同学可以看一看啊。那么所以这个下面这里还有点注文，那么就看一看，我们这里就那就不说了啊。而是世尊穷其灭门，放种种光，其光晃耀，如百千日，普覆世界六种震动，如是十方微尘国土，一时开现，复之为神，令诸世界合成一界，其世界中所有一切诸大菩萨，皆住本国，合掌成庭。那么这是属于这个第二一段如来开示啊。那么第一段是这个当机神情，第二一段呢是如来的开示。那么既然阿难尊者有所祈请，那么释迦如来呢，那么必定要开示啊，因为这个佛呀，当以那个红种在驾有口之名，只要你祈请佛呀，没有不跟你说法的。这叫做如来开示。那么在这一科之中呢，又分为两科，除随表真诚，二正事二本。那么这是属于这个第一科，随表真诚。这个随呢，就说明这个随相。这个随相是指什么呢？就指文中所说的世尊从这个灭门，就从这个灭部放这个种种的光明。那么放这个种种的光明，这是一种随相了。那么这个随相究竟是表什么？表达什么法呢？那么以此随相呢，就表达这个真常的佛性之意，也就表达这个一切众生呢本来具的这个真常佛性啊。那么在这个佛这个放光之中啊，那么也有两种的意思啊，一种呢就是属于这个常光，一种呢就是属于放光。 什么叫做常光呢？这个常就是平常，因为佛他这个身体之中啊，平常啊，他就有这种光。如果是属于放光呢，是需要有某一种因缘，然后佛呢才是放光的。如果没有因缘，佛就不会放光。凡是有因缘而放光，都是属于表法。那么怎么叫常光呢？所谓这个常光，就是指的这个他这个身体之中啊，有一种月光，或者所以现在我们这个照佛像呢，有一种月光啊、那么这个就是属于这个在身体之中啊，平常都是如此的。你就好像本师释迦牟尼佛，他平常的常光是一丈，你如同阿弥陀佛这个常光，他是这个普照十方世界无所障碍。那么为什么佛佛道同，那么他这个身体常常放这个光明而不同呢？这是因为他这个阅历不同，所以这个身体的常光呢是各有各的不同。那么第二种呢才是属于这个放光。那么凡是放光呢，它都是属于表法，或者是表达某一种这个意义，所以佛才放光。但是放光呢，它也有它这个时节、处所，或者这个放光这个大小等不一定。你就好像佛在这个《法华经》上也放光，那么在此经上也放光。如果是这个说法的时候放光，或者这个相摩的时候放光，或者入定的时候放光，那么这个呢，就是说明这个时节的不定啊。那么或者在这个眉间放光，或者胸前，或者面部，或者六根等等的四肢等等的放光，这是佛说明佛这个处所放光的不同。那么也有这个佛所放的光照一个世界，那么照无量的世界，而且普遍普照一切世界，那么或者转照某一人，或者普照一切众生等等的。那么这个呢，都是属于这个大小这个不同的地方。那么另外一种呢，也就是这个就说明这个常光与佛光与这个放光的不同。那么另外一种呢，也就是说是这个佛的这个心光啊，是佛的心光，它是应用他这个智慧，就用这个般若的智慧。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呢，你就说明这个光就属于代表这个智慧，因为佛用这个般若的智慧，所以他那个破除一切烦恼，所以叫做恶无不尽，善无不满。那么这完全是一种这个智慧的光明，叫做智德。那么断除一切烦恼，叫做断德。那么这是属于这种心中啊这种光明。那么身体呢，是属于这个常光，属于放光的不同啊。那么这一次这个睡表真诚，那么放这个光明放这个光明之睡，表达什么呢？表达这个就是这个真诚，就真诚的佛性，也就是表达这个二种根本之中啊，这个真的根本，所以叫做睡表真诚。而是世尊穷其灭门放种种光。那么这个儿时呢，正是刚才那么前边这个阿难尊者提请以后，那么阿难尊者既然有说提请，当然世尊要给他开始啊，说穷其灭门放种种光，但是佛尚未说法之前，那么先穷这个灭门，灭门呢，这个门的统的旨意，或者呢就是灭部。因为在这个面部啊，它是这个六根居这个堵聚的地方。因为这个面部上呢，这个六根完全居住，像眼耳鼻舌身意乃至这个意根统统都居住。因此佛呢，在这个面部方面呢，要放这个种种光。那么这个面部放光的意义是什么意思意义呢？因为这是属于相背的意思。也就等于那个门，门则是同德的意思。由此六根向外攀缘，那么也可以，也是由此门而同出。 假设尤其六根神奇微密的管照，管照自己的本有自性，也是由此门而通。所以在这个后边呢，这个在这个后边，你把这个神识的反复也是六根，成就三世诸佛呢，也是以此六根。所以这个六根呢，是这个背向的这种意义。那么既然佛在这个面部啊放这个广啊，也就表达一切众生的是这个六种这个业因之心，也就六种识分别之认识。那么使令这个六根呢，目的就是说呢，背成合觉。怎么叫做背成合觉呢？就不要攀缘外边的六尘，要返回来关照自己的本性。那么这叫做背成而合觉。如果你要是不能够神奇微妙管照自己的本性，像这个外边六尘境界去攀缘，那就叫做背觉而合成了。所以佛在这个六根面部，在这个面部放光的目的呢，意义就是在这表达。那么转一切众生就向外攀缘，那么向外成一切诸佛就是神奇微妙的管照，没有其他的。所以说这个一切众生无始以来啊，都是背起了自己本有的真心，单单向外边以此六识以此六根攀缘外边的六尘六种的尘境，所以呢其升起了诸多这个虚妄分别这个执着想象。所以阿难尊者在这个切别的七处揭谛佛说破除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完全是这个背觉而合成，完全在这个五尘境界之上啊，而起大妄想。那么在既然七处彼佛所破，那么这个地方呢，向下呢叫升起这个十番雪界。那么希望阿难尊者呢，能够啊以此升起微妙的观照，观照由此戒境而观照自己的戒性。要背尘而合觉，所以才从这个灭门而放光，就是表达这种意思，表达这个真的根本，表达这个妄的根本，都是以我们这一类的心性。如果你一次六门向外攀缘，这就是生死的根本。如果你一次六根之性升起这个思维修学的功夫，这就是真的根本。所以说穷其灭门放种种光，其光黄有。那么其光呢，就是指这个穷这个灭门放这个种种光。那么黄有呢，也就是说这个光明极其殊胜，就是说如同这个照耀这个人的这种心目是一样的啊。那么究竟这种光明黄耀殊胜的程度怎么样一个程度呢？这如百千人，就是说在这个虚空之中呀，这么一个日头已经能够普照是一切万物而无有已了，何况两日三日乃至八日千日呢？那么这表什么呢？这表达如来这个所放的光明呢，是这个照的一切的万法而无有异，所以叫做八千人，也就表达这种光明殊胜的这种意义啊、嗯，就是等于这个照法无异了，普照一切万法而无有异的意思。那么这种光明呢，不但如八千人，这就说明一个譬喻啊。那么下边呢？这正是说明这种光明所照的地方，说普照世界。那么按这个普照世界呢，等于下边那个如是十方微尘国土，那么也就那么上边呢只是总说，就是普遍照料是一切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有的世界呢，那么其光黄耀全部都能够照到。 所以叫这普遍照料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世界，不但是普照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世界，而且呢在每一佛的世界之中呢都有着六种的震动。那么这个六种震动是哪六种呢？就是有这个动、起、涌，是震、口、挤，一共有这六种。那么这个动、起、涌这三种是实也单单有这种形式而没有这个声音，这个震、口、挤这三种呢就是不但是有形式而且有了这个声音。那么三众是属于形者形象，那么三众呢是属于这个音声。说明这个动就是说在这个每一个诸佛的世界之中，它这个大地呢